我觉得现在听众们可能也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然后发生了什么？
然后在2012年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其实把我们这个公司定位啊，就由一个这种好比说是就是有一个手机应用开发公司定位成了一个就是专注于健康领域的一个网络平台的一个 APP 开发公司，就是我们更专注了。
哦，那这个转变是为什么当时？
就是一方面就是也是因为我个人的这个身体的原因吧，然后我希望我做的事情能够帮助到我，同时能够通过我自己的这种疗愈，能够帮助到或者影响到更多的人。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做一款好的，就是让大家能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同时的话能够去享受一种很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一款产品。
嗯，对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也是我和我哥，然后就定位这个健康产品这个市场在国内哪个领域有机会，然后我们就想到了瑜伽。
啊，瑜伽是这么来的，嗯。
对对对，因为瑜伽的话就是它不受空间的限制，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国人都居住在一个楼房里面，所以就是空间限制可能比较多一些，你要出去跑步啊，或者干什么的话，可能成本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就是瑜伽的话，因为我在美国的话，就是我们公司那边就是有福利，就是每天中午的话会有免费的瑜伽课。
哦，所以你很早就体验过了。
对对对，我当时很喜欢瑜伽，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的可以让人就是和自己身体啊有个很好的连接，然后同时的话就感觉练过瑜伽人这种整个这种气场啊就和常人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哎，所以说你在得知自己得病之前，你就已经很喜欢瑜伽了，对不对？
对，很喜欢，但是一直没有很就是很专注的去练习。
嗯嗯，好，那我相信在你说你有差不多这个知道了自己这个得病了之后，这有3年的时间是吧？是在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个或者是这个阶段嘛？你说不管是不接受啊、愤怒啊，然后这个什么的，然后3年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发现这个瑜伽能帮助到你吗？
对，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就是我现在从我现在这个当下这个点，然后看了看以前，我觉得瑜伽是有帮到我的，就这是我一直在说的身体和心灵的一个连接。当时心是真的静不下来，然后会有很多的情绪，然后会有很多这种焦躁和不安，会有很多对未来的担忧，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沉下心来去体验瑜伽对自己疗愈，所以它没有能够完全的发挥出它的这个效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现在就是相当于把瑜伽这个项目，就是能够就是交给我哥哥和我的那个前面那个合伙人叫王晶，然后让我能够去抽出身来，然后做一款更加关注于我们心灵健康的一款产品。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专门去做身体的话，就是你很能把握身体的这种节奏，因为身体和心是很紧密相连的，只有你的心灵能够敞开，能够去开放的去接纳当下，同时内在有很多的喜悦升腾的时候，你才要真正的有力量去调整你的身体也罢，去做你的事业也罢，就是
对对，哎，这个我是完全认同。
我觉得我是一个走了一个圈，然后我现在就走圈的这一头，然后准备重新去环抱那个瑜伽，就是身体那一块。
啊，那我也是很感恩你能走这一圈走回来，不然的话，我们都可能不会有那我冥想这款这么早，然后但是我相信会帮到很多很多人的这么一款产品。对，所以那我就想问这个。瑜伽啊，这个做到什么时候你就，或者说，我现在想问你，第一次接触到冥想是什么时候，什么机遇？
第一次接触冥想应该是我在美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健身房里面，就是我们住的小区，我住的那个 townhome，就那个地方就有个健身房，然后我会经常去，那边健身，然后也会有一些这种瑜伽课，然后我第一次去接触冥想，其实是在瑜伽课结束之后，然后我们会有个简单的一个静坐，然后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冥想，然后当时觉得挺舒服的，我当时也不知道那个叫冥想，我只知道那个是瑜伽的一个部分。
嗯，那这个时候是在知道自己得病之前吗？还是在之后？
之前，对，之前，
哇，之前那真的很早很早，嗯，好。
后面的话就是回国以后的话，主要就是惠于就是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个平台了，然后就是通过 Headspace 啊， 然后包括 COM 就是他们应该是2005年就左右，哎，是2015年左右吧，还是2014年左右就已经推出这个产品了。然后我当时就啊，就好喜欢了，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这些创业者能够放松下来。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创业这个团体的人，就是会背负着很多的这种顾虑和这种压力。
对对对对，
当时我其实就是内心里面我想就是就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我希望能够推出一款产品能够疗愈我。然后当时我脑海里面出现的两个目标用户其实是我的哥哥和我的这个合伙人。因为我希望就他们在创业的时候啊，能够去多做冥想，能够去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平静，能够去更加的这种就是有张力，而不是每天都在绷着。
对对对对对，有韧性。对
对，所以只是现在经常会游说我的哥哥和那个前面那个合伙人去参加我们的这个治愈基金营。
这个真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五天啊，这个我觉得他们要五天放下手机真的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难的吧。
对对对对对对，很挑战很挑战。所以我还在游说当中。
对，但是我跟你说我个人的经验，就是我每次要去一个禁欲营之前，那也是我要告诉自己我要放下多少好的机会，我要多少人联系不到我，我可能会错过多少多少东西。然后但是每次去完回来，我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就是不管错过了再什么样的机会，我都会觉得我的收获要远大于我要错过的这个机会。因为人的我们的大脑平时太难找到这样能被，不管你是叫这个，是在美国他们叫这个 tech detox 对吧，这个科技去毒，然后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大脑真的会出一些非常神奇的不管是灵感呀，还是 你人生的领悟。所以我也是希望你能最后成功的说服你的哥哥和合伙人。对，
我相信我会成功的。
对，那你说一开始你的这个想的这个目标用户是这两位，但是你往外做了之后，你是发现其实有更多的人可以受益是吗？
对对对，后面的话就是我惊奇的发现，就是会很多用户就是通过我们的冥想，他疗愈了他们的失眠问题。
啊对对，这是刚需。对
对对对对，但是我想接受，就是你因为你对冥想的了解比较深，其实冥想的这个功效其实并不是让你去睡着。
对对对，是的。
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用户既然能够通过我们冥想能够受益，能够解决他的失眠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首先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是的，
然后再发现就是更多的，好比说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了解啊，和自己的这种交谈啊，或者对自己情绪的一种觉知啊，会慢慢的演绎到其他的领域去。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蛮受鼓舞的。因为就是我的很多好朋友，他们就是也是这种类似于一种创业或者高管阶层了，他们失眠问题已经有，甚至就是已经有这种好几年的这种失眠问题了。然后当他们听了我们冥想后，他觉得哎呀，这个只要一沾枕头，然后听你们不到10分钟就睡着了。觉得很棒。
对对对对，其实你说的这点真的是很对。因为我个人就像我线下分享的时候，我你也听到了，我说就是我在睡眠这一块我不专业嘛，因为我有，
你没有问题，
对，我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钻研。但是我想的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就是锻炼身体这件事情。那本来锻炼身体当中减肥它不是最关键，也不是锻炼身体当中它最宝贵的东西，对吧？那但是减肥是一个大家的刚需，然后又有人因为锻炼身体它可以减轻他的体重，或者让他身体变得更好看，无所谓。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意识到说，哎，原来锻炼身体它还有很多别的好处，它让我，对吧，注意力更集中，它让我这个每天更有能量，对吧，它让我心情更好。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跟冥想也是一样，就大家从这个角度入手，然后最后发现睡眠只是冥想的冰山一角，我发现了更大的新天地，然后那也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嗯， 其实我个人还是对你的这个冥想的这个历程，我也是很感兴趣啊。那我不知道能不能再多聊一点，就是那你一开始我知道你在健身房里这个尝试了瑜伽之后尝试了一下，觉得还不错。那是到什么时候你是真正让你自己意识到说，哎呦，冥想这个东西好像对我的帮助真的挺大，或者我真的想把这个东西推给更多的人。
应该是在2015年，对，就这15年的话就，我就开始系统的去学习冥想了。然后我首先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书籍，然后我也开始每天去跟随 Headspace，然后去做一些冥想的这种静心吧。然后就在2015年，就是那应该在练习冥想的1个月左右的时间嘛，我就发现我整个人就是更加的就是安处于当下了，因为当时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嘛。就很可能就是会就想到公司里面去工作，去陪着小伙伴们一起去做事情，然后身体不给力啊，动不了，然后我就会躺床上休息一会儿。那个时候就很煎熬的，就好比人在这儿，然后心跑到公司去了，就各种焦虑，各种担忧，因为就是我的心不在当下嘛，
对，
所以就通过冥想呼吸啊，一次次把我的心带回了当下，然后去，然后就这个焦虑啊就会平静很多，因为就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2、3点钟都会起来，然后就睡不着了。这种情况其实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通过冥想，就是通过回归自己吧，然后就是通过对身体的觉知，然后包括对自己情绪的一些觉察。当我们觉知到焦虑存在，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焦虑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其实并没有那么恐怖。那个时候我们反而能够放下它了。所以就是应该2015年9月份、10月份、11月份3个月。我觉得我的就是精神状态会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我能够更加从容不迫的去应对我的工作中的这种挑战，特别是我身体给我带来的这些挑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个好东西啊，特别是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冥想如果和就正念结合起来的话，在冥想中去练习正念，然后通过将正念这种状态能够结合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去，就像卡巴金教授说的，就是把这种 doing 呢，就是把我们做。和我们的 being 是我们在能够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就相当于是一种很顺流的一种状态了，就很自在。对对对。
对，我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比喻说这个正念，然后冥想这些能力是一种超能力。我觉得其实在很多方面真的不是夸张。如果我们想我们人现在在就是科学的范畴之内啊，我不是我们真的是没办法真的学会飞翔或什么的，但是在科学范畴之内能做的能训练的能力当中，我觉得正念的能力很难想象有比正念能力更像超能力的这种能力了。
是，
对，总之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再细聊啊。我想先把你的故事什么都搞清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听众们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什么初衷让你做了这么一件，至少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那好，那我们现在你决定做了之后，有没有在这个路上遇到，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挫折吧，那有没有想分享的？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就是大家能不能理解，反正我试着说一下吧。我感觉就是整个这个冥想创业的这个，就包括前面瑜伽创业过程也是一样。我觉得创业过程其实是它里面面对的一些问题，其实对我们应该是我自己，内在问题的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显化。对，就好比就是我可能会对自己不自信啊，然后这些体现在可能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因为会老觉得自己这个领域不了解啊，或者不够专业啊，然后出了课程会不会不受人喜欢啊？
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呢，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就是因为就是一直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嘛。
学霸一般是会有这样的，对，这样的想法，对。
对，然后聪明人往往就有一股傲气，比现在应该是外表表现的还谦和，内心里面是很高傲的一个人。然后这个体现在就可能在我们这个，做产品的时候，就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们产品做得好，不愿意去学别人的，别人的做的都不好。包括投资人接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爱给不给吧，你那钱我也看不上。对，好像就是，就总是放不下自己这个身段。然后这也是就是接受你前面在那个沙龙里面分享的，就是那个我啊。我自己知道，我有个很大的一个我，然后 整个创业的过程就是 做冥想，包括自己的这种休息啊，还当然也得益于 我这个疾病对我的这种挫败感吧，然后呢让我能够意识到这个我啊其实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
嗯嗯，
然后整个创业过程也就是让我慢慢的学习如何放下自我，我如何能以一种谦卑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团队、自己的用户、投资人，还有各方面的这种力量。嗯，所以就是困难是就是肯定会有的，但是我觉得很多困难都只是我们内在，就是内在的这种信念模式啊，还有内在的这种可能一些冲突，然后在外在世界的一种体现。
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让我我可能没有你这么深的感触，但我是能理解你什么意思，因为我以前也创业过嘛。那当然我的创业就是跟你这就差太远了，那个就是小打小闹。
没有。
但是让我觉得就是很多可能也不仅是创业，包括像现在教冥想什么的，就任何做这样的事情，它都能把你内心的一些东西给放大了，让你看到说啊、哦，原来这个不自信在这里，这种自卑在这里啊、这种我觉得我自己还差很远，不够好。然后你愿意这个说出来，能让就是大家听到啊，这些听众，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情绪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嘛。那越多的人意识到说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它是人性本身的东西，它不是说我真的不够好我才有，而是就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你可以看到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大脑中的一个程序，对吧？它就是在你大脑中，不管是基因植入的还是你后天的家庭教育、我们的社会的影响让它在那里的，不用因为它存在而觉得它就意味着你真的不够好，它就意味着你真的没办法变得更好。所以觉得这个也是冥想正念可以很直接的帮助我们的一个点嘛。
是的是的，
对，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我的自我以前也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之前也这个问题我也在想，这个好像无我的这个东西，意识到自我不存在，对于像我们这样一开始自我很大的人是帮助是最明显的。你可以瞬间的就是感觉到这种放下自我后的这种对我们人生带来的好处，
感到很轻松和快乐。
对对，然后你发现因为有些人他会担心，这个担心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他会说哇、哦，那我要真的意识到自我不存在了，那我是不是就整天什么也不干，我就颓废了，我就反正也不用努力了。但实际上你要真的那个什么之后，你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就是不用有这个担心和害怕。那身体上现在我看你觉得是不是已经算是把它管理的比较好了，也可以现在，因为我现在真的是感觉不出来你有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有时候会累的比较快，对不对？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吗？
对这个疾病的话，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就是我虽然通过很多方法去改善和疗愈它，但是目前的话还是就是对，刚才就是提到了控制。
对
对，然后就是这也是一个收获吧，就是我就是聪明的人或者这种 ego 和自我比较大的人，他是很喜欢控制很多东西的。
对，
然后其实最后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发现就是控制其实也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就是你其实没有办法控制任何东西。所以对疾病的话，我现在是就是首先我改变了对他的态度，我从这种很厌恶然后企图去控制它，变成了就是很欣赏它，然后会去陪伴它。然后同时的话就是我会以一个很目前的话可能还没有做100%了，我可能会对它少一些评判。
对对，
就是当我们自己放下对自己的评判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对外界会少很多评判。
对对是的。如果听众有觉得说哎，怎么 Len 说什么这个 Jason 都有一种这个哇这种好像是说了什么真理的感觉的话，那我是想说真的是，如果 Len 说的东西你现在觉得说啊，这个好像很常识性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吃惊的，那真的是有些体会啊，就是你在尤其是在禅修啊什么的时候，你刚说的一些东西是有非常深的一种哲学和理论在里面的。就是你刚说话我们其实控制不了任何事情，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就不细说了，但是它其实是很深的东西在这当中。那我觉得这个疾病对你来说肯定是在你人生中一个转折点或者是 造就了你现在的一个心态，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我也相信它帮助你意识到了一些可能我们常人没有这个推动力，没有疾病这件事情那么快能意识到的，不管是无常啊还是我们控制不了啊之类的，对不对？
是的。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慢慢的学会在生活中少一些控制，因为控制的话会让我们很紧绷，当我们放下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啊，原来这个样子，原来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交托出去，交托给生命，交托给这个宇宙，我们不用去想那么多。
对，这点说实话你都说到这儿，我其实挺想往下聊的，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可能是冥想里面很大的一个里程碑，就是你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意味着你的这个不管是修行还是什么，我们不用说多玄，但是这很大的一个进步了，就意识到原来生命本身它是有智慧的，或者说可以去臣服于它。
对。
好，那我们今天也聊蛮久了，有没有想聊的嘞？
对，我在这再补充两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放下一些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人生可能就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对，
我记得康菲尔德老师曾经说过，就是正念其实就是带着爱意的觉知，然后并在当下做出智慧的选择。所以当我们放下控制的时候，就好比我现在对吧，虽然我是一个创业的公司的一个目前是 CEO，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包括在我哥眼里，他们的信念模式就是这个 CEO 得必须得啊早上8:30到公司，然后晚上7点以后才能下班，然后可能会需要投入很多这种精力，然后会就他们会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拼搏模式上面。
对，
但是我因为我这个疾病，就是我会遵从自己这个身体和这种就内心的一种选择吧，所以可能我们小区人都不知道我是那个做互联网创业的，因为我每早上我会还有8点钟我跟我太太出去遛狗，一遛一个小时，啊，可能还有坐在我们小区的那个长椅上会发呆半个小时。
对，
所以就是，然后我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去讲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发展方向，怎么样去更好的服务给别人。开个玩笑，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在公司里面，可能一半的时间应该是一个 being， 就是我是公司一个存在。
对，
但我并没有去很 active 的去做什么东西。然后正是因为我这个状态吧，然后我觉得我在我的生活中受到了很多这种关爱，包括来自于就是我们邻居的呀，我们小区的小伙伴们呢，包括我太太的呀，还包括我们团队每个成员对我很多的爱，因为他们觉得呀，这个人居然这样子啊，他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就是当我们就是能够连接到自己的内在，什么我们发现我们内在的核心内在的本质啊，其实是一份无条件的爱。
对啊，
然后我们会更加的去敞开我们的心胸心扉去释放爱，然后也能够更加 open 的去接受那份爱，然后这种无条件的爱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疗愈的最终的一个法宝。
对，到头来真的就是爱，就是人生你不管怎么分析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我们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我觉得到头来大家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意识到说除了爱以外没有一个更好的生的目标或者是人生的意义所在。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最后能听到这一段，我希望大家去思考说，如果现在能让你选择就是成为任何人，那现在的选择是如果你可以成为像比尔盖茨或者是成为我也不知道马云或谁，当然我不说他们就是有什么不好，就是如果是他们成为他们这样我们社会所谓的这个金字塔顶端的这个所有人都崇拜想成为的这样的人，但是假设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内心是不是充满了爱，他们是不是能感受到他们生活中是充满了爱，平时我的工作以前会接触很多类似这样很成功的人，那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很多他们这样的人他是确实是感受不到爱的，他的爱其实非常的少，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去真的想象说，你如果能选择像成为一个像你像 Len 一样，这个虽然外界看来说哦 Len 他有一个这个帕金森这样的疾病，那这个疾病是很多人觉得不希望说我会得这样的一种病，但是如果你知道 Len 他的生命中是充满爱的，他心里是充满爱的，如果让我选，我是一定会更希望成为像你这样，即使有这个病陪着我， 但是我知道我生命中充满爱，我觉得远比你告诉我我现在是有100亿，然后但是我内心是没有爱，或者我生命中没有爱。我觉得这点也是给听众一个思考，就是人生到最后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对吧？
对，然后就是我最近就是可能也在学习，就是通过冥想啊，更深层次的去和自己的内心进行一个交流。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很多这种创业啊，还包括我们很多这种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这种高楼大厦啊，和我们现在目前这种物质世界这种繁华，可能很多的都是我们人类在意识层面就是通过大脑去创造的。但大脑它有个特点，因为它有左脑和右脑，也就是说它是有极性的，它是两极的，所以我们创造了一个二元的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很有财富，但他很不快乐，有人就是很快乐，但他可能会觉得自我价值感很低。然后就是就像大自然的一场这种龙风一样，或者像大自然的一场大雨一样，它可能会滋润庄稼，但它会产生就是一些负面东西能够把房屋给卷走。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慢慢的在发现了，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去好连接自己内心，因为我们内心是一个就是没有极性的一个世界，当我们能够连接内心，通过内心去创造一些更好的一些就是一些东西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世界？对，所以就是我现在就尝试了，就是一方面通过冥想，然后另外一方面就通过我生活中啊，我会更多的去和自己的内心连接。就好比昨天，就是我之所以会突然有这个 idea， 因为我内心告诉我，可能是时候去向大家展示一下，向我们用户展示一下，我是一个患了帕金森症有15年的一个创业人才了。因为对我的话，其实一直还是不太愿意，应该算是不太好意思吧。对，就把一个可能就是一个自己不觉得不那么完美的自己展现到大家面前，其实是也是对我自己这个小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其实挺感谢杰森能够不限在这个时候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走出来。
对对，所以我真的很为你开心，这是第一点。我很为你开心，你现在的内心能是在这个状态，冥想或者修行能带你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你能感受到这些，真好。
谢谢。
对，我相信是大家能听到你愿意这么敞开你自己跟大家说。所以还有什么你想再我们再多聊一会儿？
哦，然后就是就小插曲了，就是我生了这个病以后，然后2014年我认识了我太太，我太太比我小10岁，然后还义无反顾的嫁给了我，这也是我觉得我人生中的一个闪光点。
啊他也冥想者吗？还是
他当时是一个创业者，跟我一样。
啊
我想说这点，就是我想说，就是因为我这个疾病呢、反而就不仅是没有受到很多的这种包括这种歧视啊，或者这种当然我有时候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走路动得比较夸张，可能会引来一些这种异样的眼光。但是就是我现在慢慢能够能感受到，就是很多这种外界对你的反应，其实是他们内心的一个折射，和我自己没有很大关系。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更多的体验到了真的是那种爱，包括我太太对我这么多年无条件的这种珍惜和爱。
对啊，
还有我们团队的每个小伙伴对我的那份爱，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就是可能受到一些这种应该是就是 disadvantage， 就是不是很优势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很多情况下会习惯于向外界展示自己很强的一面，很优秀的一面。但是当我们能够去敞开去向外界去就展现自己的不足和甚至有一些卑微的时候，其实我们潜意识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安全的，但其实这个是很安全的，你可以获取到很多的爱。
真的到头来真的就是爱，就是你人生你不管怎么分析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我们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我觉得到头来大家 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意识到说，没有，除了爱以外，没有一个更好的人生的目标，或者是人生的意义所在。
对，对，然后最后就是我想说，就是，这 就是我们闹有一个使命，就是通过我们闹这个平台去传播，爱、健康和喜悦。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团队，包括我个人，就是一直在坚守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打造这么一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爱和还有就是健康和喜悦，因为我们内心中都是有爱和健康和喜悦的，我们只是借助于就是一些工具，然后去发现它。我希望闹趣就是成为大家手中的这么一个工具。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事情就真的是很有意义和价值了。
对对，真的，说实话，你爱、健康和喜悦，这其实有其中之一都已经是很有价值的。这个能三个一起传递，我而且我也知道，我觉得 Now 真的是有这个能力把这三点都做到。
对，然后就是我以前就是在那个，在博士期间，就是因为我们学的是相当于是跟数学很相关嘛，然后也跟统计就是跟统计学很相关。我觉得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随机性，就是 randomness。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长久不变的一个争议的。很多人说，这个世界上随机这种 randomness 其实是存在的。然后，其实我其实更相信，就是所有随机的东西其实都并不是随机的，可能就是即使你遇到我们和我们遇到你，看上去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是很感慨。我还是现在的我主要的情绪，脑子里还是感恩。我觉得，因为我遇见你们也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然后，能找到这么一群有着这样的初心，并且坚定不移的，真的是希望做成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然后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们后面能够就是遇到更多就是像杰森这样的人。
对对，我也是希望大家意识到这个 Now 的这个公司是多么难得，就我现在想不到更好的词，我只能用"难得"这个词。这个我就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能有这样一家公司，对，真的希望大家能，不管是面试还是有什么，我觉得这是一家能真的能走得很远，并且在这工作可以非常开心，有一群能懂你，能一起在这条路上想一起变得更好的自我成长这么一群人，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谢谢了，很开心，
好的好的，谢谢杰森，谢谢杰森，很开心很开心。